剛才詩歌的時候唱到話神的榮耀同在在我們的當中，是嗎？當我們看到神的榮耀同在的時候，我們發覺我們人生是完全的不同。但是更加重要是怎樣呢？就是你能夠參與在神的計劃的裡面，你都會更加的清楚看到神的榮耀和工作。咁今早咧，好想藉咗一篇嘅经文喺以斯拉记嘅第一章咧，嚟到同大家一齐去睇翻喺历史里面神嘅荣耀同埋工作系点样彰显嘅咧吓。吓呢个经文就系第一章嘅第一至到第十一节吓，咁请大家听我读。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就激发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书通知全国说，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我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地上万国赐给我，又委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他是在耶路撒冷的神，愿神与人同在。凡存留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还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於是猶大和便雅悯的族長、祭司、利未人，凡是心被神感動的人都起來，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華的殿。四圍所有的人都拿銀器、金子、財物、牲畜、珍寶支持他們，此外還有甘心獻的一切禮物。居鲁士王也把耶和神殿的器皿拿出来，这些器皿是尼布加利撒从耶路撒冷掠取，放在自己神明的殿中的庙中。波斯王居鲁士派米提利达师傅把这些器皿拿出来，点交给犹大的领袖切巴撒。他们的数目如下：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备用银碗410个，其他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秘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切巴撒把这一切都带了上来。这段经文呢，好似都系哇一个嘅报道咁样嘅事件。但当我们细心去留意呢，其实经文的安排呢，我们可以说好像有一个三文字一样的结构的。首先第一段是1至4节呢，我们看到经文的重点就是神激动当时候那个最高权力的掌权者去成就他的计划。然后呢，在第三段就7至11节呢，我们看到这个主题是再次的重复，就是头和尾是相同的主题。但中间呢5至6节呢，就强调一点，就是神亦都激动他的子民来到参与他的计划。如果说是三文字呢，大家可能想，咦，三文字都很多款的，是吗？但通常呢，中间那层呢，就有时是厚，有时是薄的。好像这里如果我们说它像个三文字，那可能形容它好像个腿字，是吧？因为中间一层好像薄一点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在三文字结构里面呢，其实中间那段呢又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或者先来了解一下，到底这段经文里面两个的主题，神激动掌权者成就他的计划，和神激动他的子民参与他的计划，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元朗堂的弟兄姊妹、恩福堂的弟兄姊妹，有什么的提醒，有什么的挑战呢？我想邀请大家首先和我一同的祷告。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感恩，因为就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神啊，你就是那位掌管明天的神。但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更加清楚看到你以往的作为，知道无论是昨天、今天、将来，神你有你的计划，就是拯救万民，建立你的教会。无论在任何一段的时间里面，神你都能够去成就。 但主，我们都感恩今天你都邀请我们每个人来到参与。主啊，愿意你今天的话语再一次的帮助我们去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愿你的话语建立我们的信心，也都给我们一个谦卑回应的顺服的心，也都是去跟从你。我们的仰望交托是奉救主耶稣的名义求，阿们。我们看以斯拉记这段经文一开首呢，就讲到一位君王叫做居鲁士，他是当时波斯帝国的君王。这句说话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讲给我们听，当他征服了巴比伦，可以说他已经掌控了当时候中东整个的世界的时候，他第一件事他做的呢，就是下了道的诏令。这个好像是一个的政治的策略，但是圣经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怎样去看世情。整段经文里面第一个动词呢，不是说这位君王下到诏令，而是讲到神感动，或者有时翻译就是激动这位的王去下这里的诏令。这位的君王居鲁士呢，他是在公元前559年的时候呢，是去登位，是作这个的波斯王的。咁大概喺20年之间咧，吓佢先系将唔同嘅地方区域嘅嗰啲嘅帝国嚟到系去征服，最后咧喺公元前嘅539年咧，就将巴比伦都毁灭。如果我哋睇呢个地图咧，其实当时候波斯帝国嗰个嘅国土嘅范围咧，可以话前所未有咁大。因为如果你留意的地图的右下角呢，就起初那个细细地的咖啡色的圈呢，就是波斯原来的版图。但居鲁士呢很有能力，征服了他的北方的马代，跟着就向东发展，连土耳其一带他都拿到，然后最后呢他就将起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即是我们很多时间叫两河流域，即是现今伊拉克那个地带呢，都能够征服，使到呢曾经是雄霸天下的巴比伦呢都成为了他的国土了。是没错，这个的居鲁士呢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君王。而今日呢，如果你去到这个的大英博物馆，在这个的伦敦那里呢，你有机会入去看这个的中东那个的展览呢，你会见到一个的圆筒摆在那里，是记载了呢他曾经下的道诏令，也都是在以斯拉记第一章里面所讲到的道诏令。当然呢，这道诏令呢就是当时候他向这个的所有统治的百姓所发出的，是一个可以说呢是去巩固他的政治那个的一个的政策来的。因为呢，不过居鲁士知道这么短时间征服这么多的人民，怎样可以令到个个都对他忠心呢，或者支持他呢？那当然在古代呢，政治和宗教是不分割的。很多的皇帝都会说，啊，我做到皇帝呢是神明给我的能力。那我们中国人都说皇帝是什么？是天子嘛，是吧？就是说神特别恩宠他，所以他就做到皇帝了。那居鲁士呢，当时他就很聪明，他知道巴比伦呢就令到很多人都是可以说很憎恨他，就一个原因呢，他是很专横的。所以当尼布甲尼撒王，这个也是很出名的一个古代的皇帝，他征服不同的国土的时候呢，他将人家神庙里面的神像就掳走，带回去他自己的首都巴比伦的神庙里面。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的神就征服你的神了。所以呢就将那些的不同地方的神像呢就带回去他自己神明的庙宇里面。但是呢，这个的波斯王居鲁士呢就有一个不同的政策了。他说是神明赐这个能力给我征服天下。因为为什么呢？就算是你的神明呢都选了我，也都是去管治你们。所以呢我都会尊重你们的神。咁呢度诏令咧就讲到就系话，嗱，我而家将你嘅神像俾翻你哋啦。咁每个唔同地方嘅民族咧，就可以翻去你哋嘅故乡，建立你哋嘅神庙，等到你哋嘅神明咧就可以开开心心喺嗰度生活啦。 当然这个是人体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的安排，但从圣经里面呢，很清楚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旨意的实现。圣经历史告诉我们，世上面很多的有权势的王都是神掌控去成就他的计划。大家记得啦，旧约里面摩西时代的埃及的法老都不能够阻挡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或者如果我们看在以斯拉记里面，这个居鲁士他被神所用，将因为叛逆神而被神管教亡国，以致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人呢，就准许他们呢有机会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土。如果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更加看到耶稣的出生里面呢，是路加福音第二章讲给我们听，为什么耶稣的父母本来住在加利利的，在一个北方的地带，他们为什么会带，他们为什么会去到伯利恒，然后耶稣在那里出世呢？就当时罗马皇帝奥古士都呢，是下了道的诏令，就吩咐人要报名上册。所以呢，约瑟他原来呢，他的故乡是伯利恒，就带着玛利亚就回到去伯利恒。而耶稣基督呢，就好像圣经尼加书的预言所说，他就在伯利恒出世了。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看到，神掌管万有，历史是他的故事。所以虽然今天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不觉得，我们这个世界呢都很多你意想不到突然间发生的改变。我记得三月的时候呢，本来呢我就是报了名参加旅行团呢，就去埃及旅游的。突然之间就听到个消息说什么，哇，打仗啊，伊朗。结果旅行团就取消了。但是当听到个消息的时候，你都觉得很意外，想不到有些事情就会这样在一个这么短时间里面就发生，而个影响的大呢，虽然我们不是接近伊朗大，但你都感受到个影响，因为呢那些的交通费就加了，是吧？燃油附加费，如果你旅行时又发觉又多了。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怎样去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活呢？我们今天就从以斯拉记第一章去看看神的子民怎样 去坚信神的主权，以致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怎样去回应祂。在第一章里面呢，第一个主题在第一段和第三段强调呢，就是神激动掌权者成就祂的计划。有三方面帮助我们去看到神这个的工作。首先呢，就是一个动词，激动这个字，在第一章第一节。然后呢，在第一节里面呢，我们又看到经文提到，就是神是实现他先知的预言。然后最后呢，第三个段落很有趣，讲到一些的碗碗碟碟这样。但原来呢，这个的记载呢，是提醒我们在无论时局怎样的变幻里面呢，神的能力会有完全的保守，以致呢无论人或者物都能够被他使用成就他的计划。那我们先看第一点，这个激动这个字，这里告诉我们，波斯王呢是被神来到去激发，使到他下这个的诏书。激发这个字，有时英文译本就叫做 stir up， 它有点像什么，就好像一个人沉睡了这样被人叫醒。所以很强调是做少少，可以这么说，是被动的。是没错，这个波斯王不认识神，但是呢神激动他，他是可以说在不知觉当中是成为了神的工具。所以神才是那位真正的主导者。其实如果我们特别是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很早，在更加百几年前，这个波斯王都未曾出世，神已经预告了他要激起马代人攻击巴比伦，这个以赛亚书的十三章十四节。而后来呢，在耶利米书，咁先知耶利米咧，就个侍奉嘅时间咧，就大概系喺呢个波斯王之前嘅五六十年。耶利米都预言神会毁灭巴比伦， 但其实如果大家想想耶利米服侍的时候正正就是巴比伦人来攻击犹大国的时候，其实耶利米当时这样讲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没可能的，因为那时巴比伦正是在他最强盛的时候。但神说什么？轮到巴比伦耶和华定要毁灭他，所以激起马代君王的心。神讲了是他激发这个的波斯马代王是来到攻击毁灭巴比伦，但不单止神是预告有一位的君王从波斯马代而来，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也都可以说令人非常的惊讶，就神甚至在以赛亚先知的时候已经讲了个名字出来。譬如我今天问你百几年之后哪个是香港的特首呢？你又怎知道？怎可能甚至讲个名字出来呢？又或者100年之后中国的领导人是哪个呢？更加不敢乱说了，是吧？但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书44:28，神已经预告论居鲁时说，百几年前神已经提了这个君王的名字出来，是一个很惊人的预言。但其实呢，我卖个关子啦，或者给大家自己找一下，圣经旧约里面呢还有一个预言，又是神起200多年前讲了一个皇帝的名字出来，说将来他要做一件事的。如果你不知道呢，鼓励你自己去查圣经啦，或者可以来到我们学院报读课程。这些叫植入式广告，是吧？但提示大家想一想，如果今天你有一个微信的朋友跟你说，嘿，我怎知道你的神是不是真实的？其中一点，除了你可以分享你自己个人的见证，你都可以说，这位神呢在历史里面已经出现了，甚至呢又记录到他宣告一些事情将会发生而又实现的，这叫什么？预言。那如果有什么机会分享，弟兄姊妹，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讲一些的圣经预言，后来又很准确实现了的，也要作为一个见证的一个的帮助呢？我们看到没错，神已经预告了居鲁士会被他所用。那不单止这样，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很清楚说，神实现的计划呢，他是有预告的，为了做什么？使到他的子民知道是我在这里作工，不是说这个的偶然或者某些的权势的人士来到成就这件事。在第一章第一节那里经文讲到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到底先知耶利米除了提到说将来波斯马代人会毁灭巴比伦之外，他还讲过什么预言而家特别提到呢？原来呢，我们发觉耶利米有些进一步讲，就是犹太人呢会被掳到外邦，这个就是当时巴比伦毁灭一个国家之后的政策。如果在古代来讲，一个民族被人这样的毁灭，大部分的百姓被掳到外邦居住，那通常的结局会是怎样？就慢慢慢慢呢，这个民族就会分散了。如果能够仍然保存住他们的民族的特性啦，或者他们的血统的时候，已经是很难得，很多呢都不会再有机会是成为一个国家。所以这个经文讲给我们听，神说什么呢？他说70年之后我就会眷顾你们，我要实现我的恩言，使到你们归回此地。这个就是一个很惊人的预言。首先一个被掳分散的民族能够重归故土，建立他们民族一个群体。还有还有一件什么呢？神甚至讲了时间表，就是70年。当我们看回这个历史的时候，很奇妙地巴比伦这个帝国呢，它只不过是不超过100年的历史就结束了。 其实在古代很多的帝国里面呢，都很多，譬如好像巴比伦之前的亚述，或者现在毁灭他的波斯，都比他更加有长的国运。所以很奇妙地就是神让巴比伦毁灭犹大，但巴比伦自己本身呢只有不超过100年的国运，然后神就在他的日子里面呢就实现了，藉着波斯王使到一班的犹大的百姓就可以回归去耶路撒冷建造圣殿。我们知道圣经历史告诉我们，就是这波的群体开始就重新慢慢地建立他们的信仰在这个的犹大的地方，而神的计划也都是因此能够继续，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呢是将会降生在这个犹大地。今天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教会的发展是如何，刚才很开心听到何牧师讲到元朗堂弟兄姊妹呢一直是很努力很热心在这个的福音事工上面，特别为着大家在来紧的这个端午节的这个聚会呢都是很感恩的。其实很多的教会今天有时都遇到很多的在发展上面的难处，我都有机会有时候去到不同的教会去分享信息的时候呢，都知道很多教会人数减少了，特别年轻人呢就好像消失了。但是如果你细心看下，是不是神的工作就停止了呢？其实不是，就好像刚才何牧师讲到还有很多很多的人等着听福音，还有很多的人是愿意来到是去寻找这个生命的意义。前一排我听到一位弟兄的分享，几年前大概在疫情结束之后，他听到很多人说教会没了年轻人一代，他心里头很不忿，他就同神祈祷，他说神啊，给回青年人我们。那个晚上呢，神就引导他上网看一些资料呢，他就发现啊，原来有一个事工，有一个机构是特别呢是可以去到中学小学里面呢是做一些的可以说是接触学生帮助他们去成长。那他发觉这个计划里面呢是有信徒的参与，有机构是专门做这样，是让呢堂会的弟兄姊妹呢可以参加这个计划，然后呢就好像做一个好像大哥哥大姐姐那样，就陪一些的小学生一些的中学生过两三年，做他们生命的导师。虽然好像说不是很直接的去传福音，但是呢发觉很真实的就是透过这些的关系，福音的种子是能够播，亦都见到有成果的。最近我自己也有机会看到神很奇妙的是感动香港一些的年轻的夫妇带着他们的十蚊仔愿意离开香港去到一些不容易生活，特别在福音的传播上面是有很大限制的地区，也都是去愿意做宣教工作。有个家庭我认识的，其实就现在是在阿拉伯半岛那里，当这个战事开始的时候，他们家人都很担心，但又很感恩家人很支持他们继续留在那里。是的，神今天仍然掌管着世界，仍然在工作。当我们去留意神的主导权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彰显。但另一方面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人都需要参与。但我们知道神是有个完全的保守的，是当我们看到在这个的名单，在这个最后第7至11节那里是有一个物件的一个的清单，就提醒我们当日呢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器皿是曾经被尼布甲尼撒王掳走，因为以色列人的圣殿的里面呢是不会有一个神像被人来到去可以当一个神明这样来到掳走，所以当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将这些碗啊碟啊铲啊那些拎走了。而在以斯拉记里就提醒神保存他们，就好像他保存了被掳的犹太人在异邦一样，仍然存在，仍然是有他的子民是愿意是去跟随神。 咁所以我哋睇到五千几百件器皿咧，就喺犹太人回归嘅时候咧，就被带翻去呢个嘅耶路撒冷啦，系。咁但最重要嘅当然唔系器皿啦，更加重要咩？就系人啊！所以我哋睇到喺呢个嘅中间嘅段落，亦都可以话好重要，就系当人见到神嘅荣耀彰显，神有工作嘅时候，神嘅子民系会点回应嘅咧？喺呢个嘅第五、第六节里面咧，我哋睇到有两批嘅人，一批我哋可以称佢做行动者，另外一批咧可以话系一种支持嘅例行者。吓，唔知大家最近有冇参加呢个例行者嘅计划啦？吓，就系咧啊，有啲人可能去做一啲嘅活动，但另外啲有啲支持佢嘅人。但喺呢《以斯拉记》嘅第一章五至六节里面咧，就讲到有啲族长啦、祭司啦、利未人啦，佢哋都系点啊？系心被神感动的人。嗱，呢个感动嘅字咧，亦都系激发同一个字。喺第一节就讲到神感动波斯王，喺度讲到咩？神感动佢嘅子民，于是咧，佢哋就要翻去耶路撒冷建造耶和华殿。但另外啲人咧，四围所有的人都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支持他们，指我还有甘心献的一切礼物。吓，呢班人咧冇翻去，但系咧佢哋愿意用各种唔同嘅方式嚟到支持嗰啲嘅行动者。嗱，我哋知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咧，系发生喺大概公元前嘅586年。而家翻去啦，公元前539年。咁你要想象下，当日被掳嘅人，假若佢得几岁啦吓，咁而家几多岁啊？五六十岁啦，系嘛？咁哇，咁都仲可能会可以翻去嘅。但系细心谂下，真正能够有行动嘅咧，可能都系年轻啲一代。年轻一代系出世喺巴比伦嘅，生长喺巴比伦。或者呢个时候佢哋已经建立咗佢哋嘅事业，有家庭。哇！而家离开一个熟悉嘅环境，离开一个社群，翻去一个佢哋唔认识嘅耶路撒冷咧，其实可以咁讲，唔简单嘅。但系呢个经文讲俾我哋听，点解佢哋能够有呢个嘅动力咧？其实唔系话佢哋比别人叻，呢度都讲到话咩啊？神感动佢哋。所以其实由头到尾，当我哋能够系去作神嘅工，都系神嘅感动。今日我唔知道神喺你生命里面有乜嘢嘅感动呢？神嘅感动呢，其实都可以话系一种嘅有荣耀嘅邀请。我记得我喺大学读书嘅时候咧，当时我参加一个学生嘅团契啦吓，咁有时候啲团友结婚咧，咁我就喺度谂，唔知会唔会？呢位未来新娘就请我做伴娘咧，即系嗰个年纪就好中意做伴娘噶嘛，系咪？咁嗱，可惜咧，一直都冇机会喎，系。直到最后咧，有一位新人嚟，咁因为佢系未信嘅吓，咁我接触佢，结果就带佢信主，咁跟住做栽培，咁佢同我关系比较密切啦，咁所以佢结婚嘅时候咧，佢就邀请我做伴娘，哇！我唔知几开心。如果今日神邀请你，去作佢嘅工，你会唔会觉得同样系好兴奋、好蒙福咧？系冇错，呢啲有行道嘅人系神感动嘅人，佢哋唔系一定系一啲好有能力或者好出色嘅一啲嘅人。如果我哋睇起《以斯拉记》嘅第二章咧，呢啲嘅人虽然有啲系领袖，但绝大部分系平民。好多嘅名字记录喺嗰个名单里面咧，都未必会再出现喺其他嘅经文里面。但最重要就系乜嘢啊？佢哋系神所纪念。另外一批嘅人，我哋话咧就嗰啲叫做例行者，意思即系话乜嘢咧？系佢哋去做个支持嘅。咁经文提到话，佢哋有用银器啦、金子啦、财物、牲畜啦、珍宝去支持。当然啦。支持不是单单只是金钱财物，其实呢在这里用一个字译做支持呢，原文呢是用一个图像来表达，意思是什么呢？如果直译出来就是坚固他们的手。 系嘅，行动者有时只手会软弱无力，需要其他人嘅坚固。咁点样去坚固佢哋呢？其实如果大家听好多宣教士分享嘅时候咧，都知道佢就系佢唔单止佢哋需要经济物资上面嘅支援，更加需要咧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嗰种嘅爱心祷告嘅支持。就算保罗都系。在帖撒罗尼前书第三章，保罗都讲到就话，是因为弟兄姊妹对他那个挂念，那个爱呢，就给了他有这个信心，还有继续给他那个动力，去作神的工。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有一个岗位，去参与在神的工作里面。就好似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咁讲，我们每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每个人的恩赐。每一个人，即是你我都有份。虽然大家岗位不同，好似十一节讲，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师，为要装备圣徒作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下一个礼拜呢是咩节？除了是有端午节之外，大家仲记唔记得有父亲节？系嘛？我记得有一次我睇一套荷里活电影，中文咧翻译好似叫做《幸福终点站》，英文就叫做《The Terminal》，就讲一个男主角啦吓，就去到美国纽约嗰个嘅机场。咁去到機場嘅時候，準備係進入去呢個嘅美國呢個嘅紐約市啦嚇，點知就發覺咧出咗問題，就係佢嘅護照突然間取消咗，因為佢自己嚟自嘅祖國就發生一啲嘅動亂，咁所以咧嗰個護照被取消。咁套電影都幾有趣嘅，就講呢個男主角咧就喺機場度生活啦。咁但係咧最收尾講俾我哋聽，點解呢個男主角咁辛苦？要去美国这个纽约市呢，其实后来他有个机会呢是可以即刻回到祖国，他都不肯，他是都要入去这个的市中心，就去什么呢？去一间爵士音乐的一个的俱乐部，就问一位的爵士音乐歌手去拿一个的签名。他为什么这么辛苦做这件事呢？他说这是他爸爸最后的心愿，所以无论是几艰辛，他一定要成全他爸爸的心愿。今天你知不知道天父对你的心愿是什么呢？如果你愿意去成全他的心愿，很重要就是知道神必定会与你同在，帮助你成全他在你生命里面的计划。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来感谢你，为着神学院在过往25年能够与弟兄姊妹同行，能够成为他们的支持，帮助我们献上感恩。主，今天你给我们在香港的弟兄姊妹是有很大的恩典，很多的机会，主让我们不要白白的浪费了你的恩典，漠视你给我们每个人的机会。愿主你自己亲自的引导弟兄姊妹建立元朗堂的教会，成为你在这个社区里面你的灯台。我们的感恩交托是奉救主耶稣的名义求，阿门。